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个星期又见到大家。上一个星期有谁去过营会了？举手。哇，不是很多人啊，还有很多人没去过啊。那我们举例就是上一年我们同样时间我们也在搞一个营会，请你现在已经预留时间啊，我们明年一次一起去。因为真的在这个营会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大的得着。什么得着呢？首先我们是三个堂会一起来举行的，有爱加贝，有主堂，还有这个江南团契。其实我们分开来崇拜，我们真的很少机会可以一起啊。就是我们在营会两天晚上三天的日次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认识。我们当中有一个小天使的活动，我们就把我们的爱可以传达给其他人。所以我觉得神很爱我们，就像这个主题一样，让爱住我们的家。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有很大的得着，就是原来我们真的爱不够，我们更不懂得怎样去爱。尤其是我们在家庭当中，因为家庭太亲密了，我们可能就是把我们的本相都出来了，反而可能这个爱的也太真实，所以有些时候孩子也接受不了。所以在爷爷营会我们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那希望就是我听说博文传道说好像我们以后还有一些课堂就是叫我们称职的关系，所以我也邀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虽然有些人说，哎，我儿子都大了，我还有什么称职关系？你知道吗？其实称职关系就是首先我们跟神建立好关系，然后我们才可以有称职的关系。而且我们可能年纪大了，好像是我一样，我孩子31岁了，我可能跟孩子已经这个亲密的关系已经不在现在，但是我还有孙子的吗？是吗？我可以叫我孩子怎么样去跟孙子来沟通？那我们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了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很好吗？所以记住了啊，明年呢，好像是3月还是4月，也是4月份了啊，请大家不要外出，留在 Melbourne， 我们一起来去营会。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议题，就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想知道有多少是基督徒了？已经基督徒的请举手。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了哦。那你肯定知不知道神在你心上要成就什么旨意呢？有没有人知道？啊，再来一期，再讲一期。100分，他已经把我的道已经讲完了，我可以下去了。没有没有，是的，神要我们所定的旨意，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经文不是很长很短，所以我希望邀请大家一起带心的一起来诵读，好不好？1、2、3，请。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他给我们三句话哦。第一句是什么？常常喜乐，然后不住祷告，然后我感觉到有时候呢，我听要我常常喜乐，你们喜乐吗？喜乐啊，顺利的时候喜乐。对，那如果我们不顺利的时候那怎么办？对了，然后呢？是了。所以我们的秘诀就是，如果我们要喜乐的话， 神给我们的旨意就是，你不单只要在他里面要喜乐，而且你要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那你就可以掌握得到这个喜乐的来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人嘛，是吗？我们很容易很容易受到我们的环境的影响，是吗？啊，比方说，哎，伯恩传道他说今天晚上请我吃饭啊，我非常开心，我就很喜乐了，是吗？啊，我看那弟兄姐妹上一周去了营会，很开心啊，我很开心，我很喜乐了。所以很多时间我们的喜乐就是一个选择，我选择喜乐还是选择不喜乐。通常在顺境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喜乐的，是吗？啊，刚才我说了伯恩传道请我吃饭我很喜乐啊，或者是哎，我刚刚来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卡帕是已经很满的，哎，我找到一个位置啊，我就很喜乐了。但是反而那怎么办，如果我在路上来的时候我找不到车位，或者是我发生交通意外，我能喜乐吗？你们能喜乐吗？可能不行啊。但是当哪一刹那可能你不能喜乐，但是当你祷告，当你回到神的当中的时候，你才发现有一些事情不是你想象一样的，可能有一个交通意外，但是背后还有神的祝福在背后，可能我们还没经历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就能听得懂，我们能知道。所以很多时间我们就选择的，哎，我到底怎样去才可以开心呢？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开心只是放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或者是有些事情，或者是在一些物质当中我们才开心呢？原来神就告诉我们，你们的喜乐不单只建筑在环境人事物当中，最重要就是你的喜乐要在我的当中。我们跟神有连结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欢喜快乐。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也容易很多。大家都听过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是多少？有几个？九个啊？能不能够念出来了？我不打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啊，恩慈是后面的，嗯，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了，你想一想，如果我们都全部有这些圣灵的果子的话，我们会不会喜乐？肯定会了，是吗？我们又有爱，我们懂得怎样去等待，是吗？忍耐是非常之难的，要等的。比方说我们祷告了一大很长的时间，哎，还没有结果，我们可能很失望，可能我就觉得，哎，神啊，你为什么不给我？你这个神是不是真的？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是吗？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忍耐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的，我们知道神是良善跟公义的，他会给我们的。只是他坚持不给我们，他肯定有他的美意。当我们知道他的美意的时候，我们慢慢结出我们的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觉得很喜乐。但是容易不容易啊？你觉得这个九个果子，可能有些人有一部分，某一些人又有另一部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怎样在神的里面，我们慢慢建立我们的属灵的果子。当我们有属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喜乐。但是当我们想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但是当这个保罗写一封信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光景是什么？其实他们的光景没有我们现在那么平安的啊。当我们在看这个，在翻前面看的时候，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以前可能是拜偶像的，所以他现在接触了新的这个基督教的教义，而且保罗他建立了这个教会不多久就离开了。当时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比方说里面有一些假老师，假老师的教导是什么？当时也是算是初期教会，当时的人很盼望什么？盼望主耶稣再来呀、啊。也有假老师告诉，哎，我们的主耶稣很快就回来了，然后就教导他们，哦，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灵魂是分开的啊。既然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啊，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了，我们的肉心就可以凭着我们的血气，我们来干，我们在过生活。他们就过了一些很荒诞的生活，而且他们也不觉得，哎，我的身体犯罪没问题啊，我的灵魂得救就可以了。所以当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这个教会的出现，而且他们也受到很多的患难，而且也受到很多的逼迫。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外邦人，到了主流的社会的时候，当然有一些歧视啊。我们在澳大利亚已经很好，我们移民，大部分的人都是移民过来澳大利亚啊，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当我们移民到这个主流的这个社会的时候，现在比较好。如果我们在推前三四十年前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主流社会的人对一些外邦人这个歧视，或者对他们也有不好。其实在当时的教会也有发生这个事情，当这些外邦人进入了这个犹太教里面的这个环境当中，也受到很多的逼迫的。在这个环境当中，保罗还是要跟他们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他们怎样可以喜乐？他们在大难之中啊。但是保罗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的喜乐不是看着你们的环境，而是靠着圣灵。所以他在前一句已经讲了，就是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所以我们的喜乐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靠着我们自己通常一般都是靠着外面的环境人事物使到我们喜乐。但是我们真心的，我们在内心的可以有一个喜乐，就是要靠着我们的圣灵，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的喜乐。而且在当时这个情况当中，在二章第十四节的当中，他们也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宗在基督耶稣里神的过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个有一个背景的，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到处逼害基督徒，所以当时的这个教会的信徒他们受患难受逼迫。他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当时犹太领袖他们不接受耶稣就是耶和华派来的弥赛亚，他们觉得这个耶稣是一个假先知。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不要用我们现在的 眼光来看，因为我们已经有看了圣经，所以我们已经一早已经知道耶稣就是以前耶和华上帝一早已经预定了这个就是弥赛亚。但是我们要回去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当时他们看到的很多的不同的实践，而且当时也有长老师教导他们，困扰他们教导的错误的。所以我们要看着当时在帖撒罗尼迦那边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是受了其他的环境影响的。另外就是可能就是犹太人，他觉得如果你们基督教信仰长大以后，可能影响了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政治的地位或者社会的地位，所以他们要逼害这些基督徒。也有些是觉得犹太人才是神选民，你们都是外邦人，你们算是老几呢？你为什么要坐在我们的会堂当中？所以当时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环境影响之下，有些人是非常软弱，他们也受到很大的迫害。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节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好，有人可以帮我读一下吗？我们从前这个，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好，我们看到头两个字，我们，这两我们是谁呢？就是写信给这个教会的人，那就是保罗。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就是他们的同工一起来写信给当时要建立这个教会，知道他们受了很多的患难，受了很多的逼迫，所以他要写信要鼓励他们站立的稳，而且他们要为着神的缘故，他们要常常喜乐，而且这个喜乐不是看他们周遭的环境。所以保罗也说，你们不单只是你们受了逼害，只是保罗自己也受到逼害。保罗是谁？保罗就是罗马公民，但是他被他们抓去的时候没有受到罗马公民的这个对待，而且他们还没有审判他之前已经打了他。所以其实保罗他身体受伤，他的肉体不单指他肉体受伤，他的心身灵都受伤的。所以他，但是保罗要鼓励他们，就是你们不是靠着这个，你们靠的是什么？我们的神。原文就是我们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胆的传教。当我们受了这个信仰的逼害的时候，我们是能够站立的稳，因为打这个仗不是我们就肉身跟其他人打仗，而是神帮助我们，神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征战。所以保罗也是这样的鼓励他们。而且当时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三种不同的人，就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就是我们读的是十六节嘛，前两节他已经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劝勉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是什么呢？为什么有些人不守规矩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因为当时有长老师已经告诉他们，哎，我们的主耶稣快要降临了。所以有些人呢不守规矩，就是他随从他自己肉体喜欢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没有受了规矩。所以保罗劝诫这些信徒，你要劝勉这些人不要不守规矩，他要受他们的自己的本分， 有些人或者是哎，我都差不多神要回来了，接我回天家了，那我就不做工了，好事难非。保罗就要劝勉这些人，我们是等候神再来，但是神什么时候再来呢？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才知道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然后有些人是灰心的，为什么会灰心呢？如果我们想象我们在当时的这个教会当中，有些人不守规矩，有些人受了逼迫，或者是我们信心可能有些动摇，是吗？我们真的可能有灰心。所以保罗就是告诉这些门徒，你们要劝勉他们，你要们鼓励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祷告？这个祷告不单只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来祷告，而是我们也要为其他人代祷。所以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们祷告，会劝他们，还有要扶助一些软弱的人。当时有些人的信心真的不足够，或者是有些要离开教会，或者是很动摇的时候，所以保罗就说，当时这个情况我们都是在一个患难当中，但是因为我们靠着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宽恕快乐。但是我们首先要先把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建立起来，就好像是我们在复活节星期五的一个Good Friday 有一个进士祷告，当时进士祷告非常火热，圣灵真的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热诚的来悔改，跪下来流泪痛哭祷告，我们要归向神。就是神要复兴教会，首先我们是先认罪悔改，我们才可以跟神再连结在一起。因为神是什么？神是圣洁的嘛。啊，如果我们带着我们的罪性的时候，我们跟神根本就不能建立关系。所以我们首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回到神的原点当中，再跟神建立关系。第二就是不住祷告，他叫保罗劝勉他们不住祷告，不是叫我们一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在几根祷告，人家还以为你神经病的啊，一天到晚都一自言自语的祷告，而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不住的祷告就是你什么时候你都要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心意，做每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求问神是不是他愿意我们的旨意在这样的行。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悔改，就是说我们做我们自以为是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读了很多圣经，我们觉得我自己很熟属灵的，高高在上，比人家更长，是吗？是真的吗？啊，反而神喜悦谦卑的人，我们谦卑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每一个事情我们寻求神的心意。也有人说，哎，祷告就好像是我们属灵的呼吸，有没有听过？是啊，那我就觉得哎，挺好啊。其实如果我们需要呼吸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祷告，那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呼吸，那我们实在我们现在就是在祷告当中，是吗？我记得我看到一个article， 他就是说有一个非常之富有钱的女人，她心肺有问题，她进了医院，然后就拿了这个呼吸机给她救了她的生命，然后她就这个医院就给她一个 发票啊，因为你住院，然后就要跟你收钱，都收了他很多的钱，然后他就看着看着这个 invoice 的时候，然后这些医院的人，哎，你是不是觉得很贵啊？你是不是负担不起啊？这个女人说，不是，只是我突然之间我非常感恩，原来我这三天住在医院这个数字，原来我每一天服侍的时候神没有收我钱。这个女人已经60岁，她说我已经赚了50多年的空气呼吸，神没有要我的钱，原来服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她才发现原来神那么伟大。我们有没有想过，原来我们呼吸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呼吸也是神的恩典，是吗？很多时间我们都忘记了，原来在我们身旁，我们轻易拿到、轻易触摸得到的事情，原来都是神白白的给我们。所以这个有钱的女人就说：“我非常感谢，原来我们的上帝已经白白的给我50多年的这个那么多的费用的钱，不用我付。”所以属灵的呼吸就是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就要跟神，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跟神要连结，就是好像是在约翰福音15章7节那样讲。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
也
常
在
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
求
就
给你们
成
就
了。里面讲得非常之好，就是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里面。但是谁的话在我们里面？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他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求神的时候，神就会加添给我们，也会成就了。另外一个就是凡事谢恩。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试过谢恩呢？我觉得应该有的哦。不论大小事情，我们的谢恩。但是有没有试过坏事的时候你会谢恩呢？好像就有一点难度，是吗？有些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然我们感恩非常容易，但是当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谢恩呢？但是当我们知道原来每一个事情都有神美好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恩了。好像是我们主堂星期天是这个复活主日，我们有人洗礼。当中我记得我上一期跟大家曾经分享过，有一个弟兄叫 Will 弟兄，他在医院里面就真的他的生命都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之不能控制的时间，而且医院的人也觉得他已经没有生命的气势，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绝的为他祷告。从2月份到现在，我们一直都为他祷告，没有停过，每一天没有停过。神知现在还没发生，他还没醒来，但是他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进步，就是他可以听到医务人员给他的指示，他可以动一下，眨一下眼。当然如果你要他恢复了，我好像是我们可以行可以走的时候，可能这一段路还是很长。但是他的太太 就在哪一天，复活节的哪一天，为我们做了见证，他也接受了洗礼。其实他没有常常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因为他要常常的照顾他的老公，但是他已经感受得到神爱护他们的家。透过我们教会，他说我们教会的人根本对他不认识的，我们不懂他的，只是我们透过他一个朋友认识他，知道他有这个事情，我们去探访他，为他祷告。他说他在最低谷的时候，就是靠着我们每一天为他祷告的祷文，以致他可以有这个动力，每一天有一个动力来去面对他每一天的困难挑战。尤其是每一次他要跟医院的人开会的时候，每一次医院的人都跟他说，你老公已经没得救的了，我们要放弃，如果他没有什么生命气势的时候，我们要放弃治疗。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他看到神没有放弃他的丈夫，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我们都没有放弃。当他经历了，不是经历了我们，而是他自己亲自经历了神的大能的时候，他愿意来信靠神。他知道在人真的不能，在医科或者科学当中真的不能再接受，不能再医治，但是我们还有信心，我们每一次都是为着他祷告。现在他慢慢的慢慢的好了，他好的意思不是马上起来，而是他从这个 ICU 现在已经转了一个普通的病房里面，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当然这个路还是很长，但是我们还是不住的祷告。我知道神肯定会听我们祷告，当我们愿意用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愿意祈求的时候，神肯定会开路，我们有信心。其实可能神也要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所以我们都要坚持坚持的下去。而且 Queenie 也感恩，他感恩就是觉得神派了很多的天君天使去帮助他。尤其是上一期我跟你们分享完了以后，有一个姐妹原来也是在这个 ICU 里面去工作，她也跟我说，哎呀，传道你讲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弟兄？我说是啊，原来她就是在这个病房里面工作，虽然她不是亲手的来照顾这个弟兄，但是他也看到这个神迹在这个弟兄的身上成就。所以我们还是感恩，我们感谢神。当我们每一次感谢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增加了。所以我们知道在神里面凡事都有他的美意，他要叫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成被叫的人。我们愿意成为他是被叫的人，我们愿意去爱这个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他最低落最低谷的时候跟他同行。有一个经文可能大家都，我没有看到是 Sorry 可以帮我吗？我想看开这个哈巴谷，因为这是看不到，不好意思啊弟兄，麻烦你。哎，哈巴谷书，我们常常念的这一句都是我们金句是吗？我想你们带信读出来，一二三请。
虽然无花果树，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
好，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了解到，原来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又没有粮食，圈中的羊又没有，牛又没有。你们可能看到这个经文，你们还能喜乐吗？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经文改一下，如果虽然无花果树发旺，葡萄树结果子，橄榄树也有效力，田地也出产了，园中也有羊，旁中也有牛，但是耶和华不因我们欢喜，也不因我们喜乐，那你觉得怎样呢？你愿意要还是愿意不要呢？你要你要神还是要你的物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就是我自己真的亲身的经历。在2013年，我觉得是我人生非常黑暗还是非常低落的一年。我的母亲当时83岁，她80岁的时候，因为她跌倒，然后就住了医院，然后医生就跟她说，她因为跌倒的时候，她的骨头她受伤了，然后有裂痕，所以她不能走路，要坐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就照顾她，一直到有一天她真的不行了。政府的这个 assessment 就说你妈妈不能再在家了，因为你们不能照顾她，她要人帮助她的洗澡啊这些东西，我们做不来。然后她就去了一些叫 age care 啊，就是在里面住。当时我妈妈还是叫 low care， 她可以照顾自己，那就是她自己可以自己吃饭啊。后来到了一段的时间，他已经去了 high care。 high care 的意思就是他不能自我自理，就是要人家来喂饭啊这样。然后那时候大概有3年的时候，我每一天放工的时候，我就跑去我妈妈这个 high care 的医院里面给他喂饭。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很多人，这些工作人员他一个人要照顾10个这个 patients， 他根本不能照顾我妈妈。如果没人去喂我妈妈吃饭，当时我妈妈肯定吃不饱，所以我就宁愿我每一天放工的时候马上跑过去，每一天给他喂饭。但是去到了2013年的时候，他已经原来有这个脑退化啊，就是他已经记不起我是谁。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连吃东西要吞咽的他都记不起了。结果就是2013年他就离开我们。当时离开我的时候，我心里很疼，我就问神，神啊，你给我照顾了我妈妈那么多年，你为什么那么快就要给他拿走他呢？我当时还不明白。到了2013年的年底，11月份，我的侄女她生产了，她生产了一个女儿。当时我们刚刚还在忧伤当中，我妈妈是4月份离开的，然后她11月份她生产，所以其实当时候我们心情是从悲哀到欢乐，因为我们看到生与死 虽然我妈妈死了离开了，但是我们有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来到我们的家中，我们非常开心。可是 BB 在出生的那一天，医生就跟我们说 BB 的心脏有一个问题，他的血管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不能够躺卧，如果他躺卧的时候他就可能就是不能呼吸。然后医生就说孩子可能要做手术把这些血管弄好。然后我的侄女当时她是基督徒，但是她的老公不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了，我就当时我就马上跑去医院为他们祷告。没办法，因为原来人到尽头的时候真的神就开头，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丈夫愿意给我们为他祷告。后来一次又一次，医生要为这个小孩子开刀，这个小孩子他不能开刀，每一次说哎，明天又开刀了，他今天晚上就突然间发烧就不能开刀。然后再过了两三次孩子都是这样，那我们是心里很焦急，如果他不开刀的时候他怎么办？他不可以永远都是一个位置来睡觉的吗？结果每一次想开刀的时候都不能开，到了28天，医生就跟我们讲，对不起，你们也有心理的准备，这个孩子不能再存了，我们要把所有的喉要拔掉，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可以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我觉得在这边的医院是非常好的，他当时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房间给我们，我们家里的人每一个人都静默地陪着这个小孩子慢慢离开这个人世。当时我们的心很疼，这个孩子才28天，他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的把他拿走？但是当我们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神每一句话都来安慰我们。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控制，但是神还是很爱这个小朋友。神给我们的话语就是说，你看，其实这个孩子根本就不能存活，所以我一直一次又一次的阻拦这些人帮他开刀。如果他开了一刀，其实他医生那时候跟我们讲，你开是永远的，要一直的为他开刀，一直到他这个血管的这个都完全了才可以停止开刀。但是神就是跟我们说，你知道吗，我就是不要他那么辛苦，所以我们不要他开刀。虽然当时我们心里面非常之痛，但是结果就是我的外甥女的外甥女士，她结果信主。虽然她失去了第一个孩子，她心里非常之难过，但是当我们跟她分享神给我们话语的时候，我鼓励她，神肯定给你再有祝福，你不要怕。虽然现在你跟女儿分开，可能你心很疼，就好像是我失去妈妈一样，同一年我们失去两个亲最亲的人，但是神肯定有美好的计划。结果两年之后，我的侄女又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再过3年他又生了一个女孩，现在一男一女， 而且这个男孩子非常聪明，他现在是五岁而已，但是他已经读了什么 algebra 这些东西。我已经那么聪明怎么搞？所以我觉得神就是那么恩待他们，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凡事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其实当时给我们，可能我自己都觉得很黑暗很辛苦的一年，但是过后我回头再看的时候，神恩典够我们用。当时是2013年，但是2015年我就去读神学了。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要照顾我妈妈，我一直都没有时间，但是神一直都呼叫我。所以当我回头想一下的时候，其实神也有恩典。我不会说神要拿走我的母亲让我去读神学，而是他知道我妈妈的这个生命这个基数已经很低了，她不能享受，她也不能自理，她也不能吃，所以神已经借她去添加，就是不愿意她在世上再受什么的劳苦重担。而且神也释放我们，每一天跑去跟妈妈一起，其实也很辛苦的那3年，但是我感恩，就是在这3年当中，我跟我妈妈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我妈妈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女人，而且我妈妈是36岁她已经守寡了，那就是我爸爸已经离开她，她一个人要照顾4个女儿，所以她非常independent 非常独立，所以他根本不想我去挨他或者是抱抱他。有时候过马路的时候我拖着他，他也弄开我的手，不用，我自己走就可以了。但是我感谢神，在那3年当中，我可以每一天我抱着我妈妈，我可以跟我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因为我妈妈没有再反抗了，我可以很自由的可以跟我妈妈讲我爱她。这个是神给我的安慰。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我们看到一些很难很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怎样去喜乐，但是当我们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时候，神就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最美好的，他的计划是最好的。所以这一句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哎，我要神的祝福还是我要一个祝福的神呢？我们很多时间可能选择神给我很大的祝福，但是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祝福我们的神，而且我们更加每一天都需要他。我们一起起立。